第五章第137页，伊甸园，人失去梦的身体而获得了灵魂。伊甸园的传说代表了人作为肉身生物之觉醒的扭曲版本，他变得全然的在他的肉身里运作了，而先前对他而言如此真实的那个梦体 Dream Body 在清醒时只能间接地感受到了。现在他在一个必须被喂饱穿暖、被保护不受自然力侵害的身体里去面对他的经验，那是一个遵从重力及地球法则的身体，他必须用肉体的肌肉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。在理解的灵光乍现中，他突然第一次看见自己的存在不仅是与环境分开的，并且也是与地球其他所有的生物分开的。就比而言，那种分离感一开始几乎令他受不了，但人是大自然那个注定要由一个局外的观点来看他自己的部分。再次的，他是大自然那个注定要专长于观念之自觉运用的部分，他将长出知性之花，那是一朵必须安全地深深根植于大地的花，外散出新的心灵种子，那不仅是为他自己，也是为自然的其余部分，而他也是自然的一份子。但人向外看，感觉他自己突然地分离了，而为其孤单感到惊讶。现在他必须找寻食物，然后之前他的梦体并不需要物质的滋养，以前人既非男又非女，而是组合了两者的特质，但现在肉体也就因性别而分化了，因为人必须实质的繁殖。有些失落的古代传说以一种更清楚的方式强调这种突然的性别区分，可是到圣经传说出现的时候，历史事件及社会信念被转变成亚当和夏娃的版本。在一方面，人的确感到他从一个高的身份地位掉了下来，因为他记得先前梦实相的自由，其他生物人到某程度沉浸其中的一个实相。附带地说，人的心智在那一刻就有你现在赋予他的所有能力，能包容想象与理性之对比的伟大包容力，追求客观性与主观性的驱策力，以及充分具备发展语言的能力，那是一个敏锐的心智。它存在于穴居人之中的聪慧程度，就与在现代街上任何一个人的一样。但如果人突然地感到单独而孤立，他也立刻被世界及其生物伟大的千变万化所震折。每个与他自己分开的生物都是一个新的神秘，他也着迷于他自己的主观实相。他发现他自己在其内的身体，以及在他自己与其他像他的人及其他生物之间的不同。他开始探索、分类、指出并命名来到他注意范围内的其他地球上的生物。以一种说法，这是意识与他自己玩的一个伟大的创造性却又宇宙性的游戏，而这游戏的确代表了一种新的觉知。但我要强调，一切万有的每个版本都是独特的，每个都有其目的，虽然那个目的无法轻易地以你们的说法来界定。例如许多人问我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意思是我该做些什么呢？但你的生命及每个生命的目的是在其存在里，那个存在可能包括某些行动，但那些行动之所以重要，乃在于它们是由你生命的本质里跃出的，而生命单纯的借着存在就必然会完成其目的。当然，人的梦体人是与他同在的，但现在肉体遮蔽了他，梦体是无法被伤害的，而肉体却可以。当人将其经验大略的从一种转变到另外一种时，他很快就发现了这一点。在梦体里，人什么都不怕，梦体不会死， 他在肉体死亡之前及之后都存在。在梦里，人曾经看到动物杀其他动物的景象，而他们看到动物的梦体毫发无损地浮出来了。他们看见地球就这样改变其形式，但每个意识单位的身份都存活下来。而因此，虽然他们看到死亡的画面，但他们并不认为这就是死亡。虽然许多人现在将之视为仿佛不可避免的结果，人看出为了让世界继续，必须要有一个肉体能量的交换。他们看着猎者与猎物的戏剧，见到每个动物都有所贡献，所以地球的具体形式才可以继续。但被狼吃掉的兔子存活在一个梦体里，而人知道那是它真正的形式。可是当人在肉体里醒来，而专精于感官的应用时，他不再感知被杀的动物释出的梦体跑开来，而仍然在山路跳跃。他保有他先前知识的记忆，而有相当一段时间他能偶尔重新捕获那知识。可是他变得越来越觉察他的肉体感官，有些事显然是令人愉悦的，而有些则否，有些刺激该被追求，而其他的则该被避免。因而有一段时间，他将愉悦及讨厌的事转译成善与恶的粗略版本，基本上令他感觉愉悦的就是善的。他被赋予了强烈清楚的直觉，那是要引导他朝向他自己最了不起的发展以及他自己最伟大的成就，以这样一种方式使他也能帮忙带出所有其他意识族类之最高的潜力。他的自然冲动就是要提供内在的指导，那刚好会引导他到这样一个方向。因此他会追求对他自己以及别人都是最好的事物。口授结束。